位朋友们，大家早安！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教育漫谈的时间了。在这宁静的早晨里，我想为大家讲述几个好榜样的故事。从这些故事当中，会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，为人处事最要紧的两个字是德性。有德性，才有真、善、美的生活，也才能使人生更庄严而有意义。朋友，现在就让我来为您讲述第一个故事。从前有个农夫名叫钱义，因为家贫没有田产，他便向当地的一个大地主租了几亩田，和他的妻子合力耕种，随时粗茶淡饭，倒也过着贫而乐的生活。而那个大地主却是为富不仁，贪得无厌，一直想将邻家李四的田地占为己有。有一天，钱义到地主家还田租时，那地主对他说：“喂，钱义啊，那个李四生前向我借了钱，无力偿还，答应要把田地卖给我。现在他太太却只答应分期还债，不肯卖田，这天下哪有这种便宜的事呢？现在你帮我把这一袋子的稗子撒在他的田地里，好让他的田荒掉，我才能出了这口闷气。”钱义听了，心里明白，那稗虽然叶子很像稻，但只会抢稻子的肥料，所结的果实像黍子，却只能当饲料，农夫们见了都要拔掉的，怎么可以撒在田里呢？那地主见他没有答应，便恐吓他说：“怎么，你不肯做啊？好，那你也别想再租我的田了。要是你肯做，我一定有赏，如何啊？”钱义回到家里，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，两个人都不愿意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。正在愁眉不展的时候，他的妻子突然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他说：“稗子如果先蒸过以后，再撒到田里去，那么便长不出来了，我们就这么办吧。”过了几天，那个地主看到李家的田里有许多稗子，心中暗暗的高兴。不料到了秋收时，李家却是稻谷丰收，地主虽然感到奇怪，却也不便追究了。后来钱义夫妻生了一个儿子，叫做美忠，天资聪颖，13岁时已读遍了4书5经，最后考中了进士，夫妻俩受了封赏，买了田地， 不再是佃农了。而反看那地主死后呢，几个不学好的儿子却把祖产耗尽了，成了破落人家。朋友，我们由此可知，人生活在世间，最可贵的并不是拥有财富与权势，而是一颗公正无私、光明磊落的天地良心。我们应该常常向贤人君子看齐，心存仁厚，多为他人设想，做个心地光明的好人，您说是吗？接着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。在东汉时，有位读书人，名字叫做杨震，他是华阴地方的人，他博览群书，深明经术，品德更是高洁，因此当时仰慕他而拜他为师的有1000多人。由于他启迪后学，守重气节操守，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关西孔子。后来朝廷派他当东莱这个地方的太守，东莱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。他赶路上任的途中，在山东义县住宿休息，当地的县令叫做王密，曾经受他保举而成为秀才，所以王密知道他抵达以后，为了感念他的恩德，并希望他再加以提拔，就带了几箱银子去见他。王密请他 接受招待，到官衙里玩几天。他不去，王密就献上银子说，这点小意思，聊做夫子的路费吧。杨震回答他说，路费我早有准备，不劳相赠了，何况平白受你的厚礼，我于心不安。王密微笑着说，夜里没有人知道，您就收下吧。杨震立刻以严正的口气回答说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怎么说没人知呢？王密一听，知道他果真是一丝不苟的正人君子，就满脸羞愧地收回银子告辞了。由于杨震的为人忠直，不怕权奸，累次升官至太尉，子孙数代都做到三公的职位。后人为了感佩他的廉洁，在昌邑县立庙纪念他，名为四之庙。他后代的子孙也以四之堂为堂号，以表示对他的尊敬。各位朋友，孔子曾说，不义而富且贵，与我如浮云，又教我们要见得思义。所以对于不义之财，不可起贪得之念，像杨震那般的高风亮节，是多么的令人敬仰啊。
Thank you.
着为您讲述第三个故事。在明朝的时候，有一位名医叫做潘奎，不仅医术精湛，更是宅心仁厚，他替人治病总是悉心尽意，而且不计药本，常常下最好的药，使病人药到病除，早日脱离病痛。有一次，地方上不幸流行着瘟疫，潘先生从早到晚四处奔波出诊，病人无论是穷或者是富，他都一视同仁，细心医疗，所以十之八九都从生死边缘挽回生命，他真可说是一位仁心仁术、妙手回春的良医。当时有个姓赵的邻居，曾经因为事情和潘家有所纠纷，这时他也被传染了，病况十分危急。姓赵的对他的儿子说，你快去请潘奎来吧，现在只有他能救活我了。他儿子迟疑了一下说，爹，过去我们两家处得不愉快，我们有许多事对不起他，万一他借机报复，那该怎么办呢？赵母说，你放心好了，他心肠慈厚，绝不会加害我的。他儿子只好遵命延请潘先生来。潘先生果然不计前嫌旧恶，尽心的诊治，不久赵母的病也就痊愈了。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潘先生的三个儿子都能继承家风，各有成就，这正是他一生悬壶济世、行善积德的福报啊。朋友，佛经上说，菩萨布施，等念愿亲，不念旧恶，不憎恶人。潘先生以平等心布施医术，不分贫富贵贱，而且能以德报怨，不念旧时嫌弃，这份宽厚菩萨心值得我们努力学习，您说对不对？
Thank you.
朋友，故事讲到这里是越来越精彩了，接着为您讲述第四个故事。在宋朝时，有位穷书生，姓萧，名矮堂，因为家计负担重，筹不出路费上京赶考求取功名，只好在乡里的私塾教书，靠着匪婆的束修度日。由于他也精通医术，所以兼给他人看病，但从不与患者计较医药费，就是穷得无法付钱，他也不以为意。有一年，地方上闹饥荒，平民饿死的很多。有一天，在他下课回家的途中，迎面走来了一位妇人，抱着一个小孩子，哭哭啼啼地和他擦身而过。他心生疑惑地回头一看，只见那妇人把小孩子放在路旁，伤心地哭着说：“孩子啊，你在这等着善人君子来救你吧，娘养不活你了。”说完就往河边去，想要投水自尽。小矮堂立刻飞奔过去拦住了他，并安慰他说：“荒年是天数，不可轻生，我这几两银子你拿去用吧，好歹总可以撑一段时日的。”那个妇人感动极了，连忙下跪称谢。小矮堂回到家中，他的妻子喜滋滋地说：“你回来的正是时候，家中没有米了。”但他的妻子一听他已将仅有的银子送给人时，不禁叹道：“哎，你真是命里该穷，总是为了别人而忘了自己。”说着正预备把家中仅有的三升豆子煮来吃时，隔壁孤苦无依的张老爹又来诉苦，他恻隐之心油然而生，又将豆子给了张老爹。眼见自己也断炊了，他的妻子不住地埋怨他。不料第二天有个富翁生了病，请他去诊治，病就好了。当天就派人送来了100两银子酬谢他。他对妻子说：“助人能得天助啊。”过了一年，他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，在他的教导之下，后来竟中了状元，夙愿得偿。乡里中受过他的恩惠的都竞相前去道贺，都说是老天有眼。朋友，小先生虽然自己是穷书生，但是七两银子全数送人，三升豆子也不失穷苦，良方好药更是随缘济种，真可说是个急功好义、古道热肠的大好人。我们应该学习这种悲天悯人的精神，常思人饥己饥，人溺己溺，把温暖的爱心与关怀送给需要救助的人们。 位朋友，听了以上几则故事，您是否也觉得美好的德性所散发出来的光辉是多么祥和明亮，那么永恒呢？很快的，时间又到了，且让我真诚地祝福您，生活永远充实，心地永远清凉。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。